欢迎收听《代码之外》第不知道多少期，这一期特别期。我是 Randy，
我是 Geek Plux。
那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 Web Worker 播客的一些主播来参加我们这个录制，我们欢迎他们。首先看一下，哎，我们让谁先来自我介绍？你们按照你们的顺序来自我介绍吧。
行，嗨，大家好，我是儿化音比较牛逼的新毛头。哎，开义。
OK， 大家好，我是正在喝汾酒的开义。
哎 ，Smart。
嗨，大家好，我是 Smart。
小白菜。
大家好，我是小白菜。
OK， 那这应该是 Web Worker 的全部主要的不是主要，就是怎么说？
我刚才就想说了，你说请到了一些啊 ，some of
对，因为
我
知道，我
们好像没有定一个大的名单，来来回回，大家自由进入。
对，因为有一些有时候我看青川好像也是你们的现在是常驻嘉宾，还是说也是播客的主团队里面的一员？
开义，你怎么看待你的身份 ？Smart 和小白菜，你们讲讲吧，我也想听听你们的这个想法。
开义不是刚有任命吗？
哦，开义，你讲讲，我昨天干了个事儿。
哦，我因为我的小册要出版了，在写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想写上 Web Worker 主播。我想这个事最好征得一下那个新宝的同意吧，我就发群里，我说请求一下许可。然后新宝就给我回了一个自任命开义为 Web Worker 主播，所以我现在是唯一任命过的主播。我的理解嘛，其实我感觉我是那种特别有表达欲的那种，就是你让我一个人我能说很久很久，一个小时，然后我也一直想录播客，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的注意力很差，我就完全做不了剪视频剪音频这个活，所以然后加入 Web Worker 团队我还觉得蛮好的，就是我可以去做一些这种输出，然后我也去参与一些大纲，然后新宝 Smart 小白菜，然后非常感谢他们花时间去做剪辑，然后我跟听友们露个歉，我确实没有剪过，我都不知道剪辑怎么剪，然后全是他们幕后大佬的功劳。
哎，等一下，我忘了，我们还没有正式的介绍 Web Worker 这个播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in case 有一些我们的听某一部分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就是 Web Worker 是一个聊前端话题相关的一个播客，对，
就完了。
因为我们几个主播都是前端程序员，所以目前以前端为视角来切入，主要聊前端相关的，但未来谁知道呢？
对，其实我跟 Geekplux 也是写前端的，只是说我们很早的时候就有想过要做一个前端相关的播客，因为我跟 Geekplux 应该都是听什么IT 公论啊、内核恐慌那一代的，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IT 公论他们聊这种偏后端一点的技术或者偏硬核一点的这种比较深入的技术，聊了这么多播客，但是前端一直没有这样的播客，所以我跟 Geekplux 一直都想说，哎，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前端主题的，但一直都没有搞，因为第一是因为我们根本就震惊不起来，第二是我感觉我自己的这个技术深度也不是特别能说可以值得做一些节目来跟大家吹一吹这样子，所以后来一直我们都没有做，主要还是懒吧。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北京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跟新宝跟开义他们在北京吃饭，我还跟他们说，我说哎，你们做了我跟 Geekplux 一直都就是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就觉得还挺羡慕的。
哎，当然可以做，我们当初也没想着要非得聊前端，当时想着搞点别的，然后就顺着做就搞起来。当时我们能启动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怎样的形式来展开，一开始是和最早和刘威俩人闲聊，后面对我这个 I 人来说，籍籍无名这个刚入行不久的小前端来说，尝试邀请一些外部的嘉宾去聊，后来发现哎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对我是个锻炼，所以后面就慢慢的就聊嘉宾为主了。
哦，所以一开始是新宝先发起是吗？
嗯，
然后你一开始就一个人？
不，一开始就是俩人，是这样的啊，也和开业和 smart 的小白菜，当初咱对口径，当初最早是和最早是和刘威当前同事，我给刘威吹牛，我说咱搞一个 VVConf 之类的这种线下活动吧，然后或者线下的线上都行，他说好，然后后来我说咱就先开个会聊聊打算做啥。后来打算开始聊的时候，那我们就点一个录制吧。然后因为当时开会比较多，我说咱就把这个会议给录下来，后面就把这个D07给录完了。后面再往后，其实那个 Meetup 也没开始搞，就阴错阳差，就干脆音频的比较简单。我们不需要洗头，也不用看画面，就发现还挺简单的，就这么延续下来。
哦，跟我们也特别像，我们也是某一天好像吃晚饭还是什么的。
嗯，
我当时还是吃的外卖，然后我跟 Giplux。
但是我们不是以开会的这个场景
我们当时说，哎，我们说了这个事情这么久，到现在还没开始搞，不如我们是现在先把摄像头开了，然后录下来算了。
咱两个节目的开始的起源都比较相似，我感觉也能触动了很多想做还没开始做的，没那么多复杂的，线下的就一块吃个饭，然后把手机放中间就开始录，那线上就打开会议，那国内化腾讯会议就已经免费额度已经足够了，那先搞起来，先搞到第三期第七期之后再考虑之后的事情。
听众们想，原来录播客门槛这么低啊
是，但是我想说吃饭千万别录，毕老师就是很好的案例
哇，这个应该现在这个梗已经年轻人已经不懂了吧。
那现在开议不是正在喝酒吗？
我和 Randy 现在都在喝酒。
没有，我在喝
Randy
在喝，我在喝王老吉啊没有
加酒的王老吉。
哎，那你们做了第一期之后，你们第零期上线之后，你们记得是有什么反响吗？
好像没有反响，我都不好意思发
啊，
好像。
所以后来有没有发？
没有，我当时一开始也没拉不起听友群，之前也没有往朋友圈或群里边去发，就先录着玩，想着正儿八经第一期第二期开始，或者说那个会议开始再发，后来好像也没发，我们是完全是冷启动，到了后来其中有一期稍微有一点话题性了，才尝试发一下朋友圈，后来有大佬看到了，点了赞，还说你们做挺好的，那才开始有反馈，前几期应该是没有反馈的。
哦，你指的没有发是指的是没有宣传是吧？但是发到平台上还是有发。
对对对对，就默默的录，默默的发，然后也没有主动宣传。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冷启动开始的。你们应该一开始就想好就是怎么来做宣传吧？而且现在相比于现在，你们视野会更高，然后想到的宣传方式应该会多。
那 Giplux 你讲讲我们当时有没有宣传？
想太多了，我们两个当时就决定开始录，然后就是 Randy 跟我说录，然后现在录好，然后就开始了，然后根本没有想后面的那些其他的事儿。然后我们其实本来在 Twitter 上面就粉丝也还好了，没有特别多，但是就是好像当时我们俩最小都是超过 10K， 然后就也就我们自己个人账号发了，后来其实那些后续的官方账号啊然后都是后来才有的。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当时我们那个主页，就我们俩本来也是前端嘛，刚开始想的说要不要自己做个主页，然后你想一做这个成本就又上去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我就说要不用一个现成的这种工具，然后我发现 bento.com 就比较好用，所以就是把那个 bento.com 把我们的一堆链接加在上面，然后就生成了一个比较简单主页，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用那个，感觉比那个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主页是 Kelly， 就是Zoplay 的那个 CEO 他做的嘛，然后我们当时fork 了之后生成了一个自己的主页，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 Bento 的那个更好一点成本很低。
我其实自从加入 Webworker 之后，很多人过来咨询我做播客的事情，他们的问题基本都一样，就是你们写大纲要多久啊，然后会不会写逐字稿啊，然后你们剪辑一次播客一小时播客大概需要多久，那正好也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帮助其他人去入一下门。Randy， 你先来。
啊，我们节目是
写逐字稿。
我们节目是出了名不写大纲的，所以我们应该构不成任何的技巧可言。我跟 Giplux 都是 其实这也有好有坏的。其实我觉得好的，如果你不写大纲，其实好的地方在于你的压力没这么大，压力没这么大，你的启动的这个摩擦力就不会很大，就更有利于你把这播客这个事情做下去。那如果有逐字稿的话，那你可能压力会大一点点，但是在当你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流畅、更安心。比如说我刚开始我没有做代码之外之前，其实我也参加过一两次的一些别人台的一些采访，然后我当时是写逐字稿的，因为我真的特别紧张，当时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就紧张到就他也把大纲给我了，然后我就照着那个大纲去把我的那个回答给一字一句的写下来，然后基本就可以克服一下我的恐惧，这也是一个好处，但是会特别不自然。但就
是的，
对，就是你听，其实我听其他播客，其实我觉得我更追求的是更自然一点的这种氛围吧，所以我后来也不做这种逐字稿。但是我觉得大纲，其实我跟 Giplux 有时候也偶尔，就可能我们主节目不会有大纲，但是如果我们要有一些嘉宾的话，其实还会写一些大致的一个我们会聊到什么，然后给嘉宾去看，这样子还是会聊。
所以就第一个下次再说，第二个大纲是给别人看的。
大纲是给别人看的，那个尤其邀请嘉宾的时候，我发现大纲很重要，就是人家嘉宾最起码想知道来了之后你要问我什么，然后我们大概要聊什么方向，要不然你很尴尬，你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台里讲讲你的这个生活经历啊，结果人家说哎我都不知道讲什么。
哎，咱这次有大纲吗？
没有大纲，
闲聊的话就
对。
哎，其实我刚才想到那个什么人格测试，也是前段时间听线下会议说那么 P 人和 J 人，我有点分不太清 P 和 J， 反正意思是说这两个人格有一个倾向于先思考，
有计划，
就是在先做计划再做，另一个倾向于先做了再说，就感觉咱刚才提到做大纲可能会，我尤其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是习惯先做计划的，所以我感觉开意思嘛，
是
这个感受到。我是先要先想清楚一二三四，或者先说服自己写下来的，然后给大家看那种。
我是典型的 P 人。
P，
对，
我好像有点中间态，我做事情会比较有规划，但录播客这件事情，我可能有个简单的大纲，就现场临时发挥，我更信任临场发挥一点吧。因为你大纲其实在一个你只有脑子里只有自己的时候想的事情，跟你真正录的时候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还是应该随机应变一点。
对，这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咱自己做，咱线下或者默契比较好，其实可以 freestyle， 但如果咱有线上，然后我脑海中有些想法一闪而过，那可能就需要共享给你，最好方式还是写下来用文字方式。咱现在用的是那个腾讯文档，咱现在在嘉宾回答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那个文档中就实时的编辑，就是回答过的就标灰了，然后新增的还是本身还是黑色的，这样的话能够有一个进展，白嫖的，
对。
这个技巧，
然后嘉宾也会看那个文档，他就知道
有的
嘉
宾会
看文档，他知道哪些被问了，然后接下来可能会问哪些，他也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还蛮就感觉蛮好用的。
对，
我们哎，正好我会好奇要不要聊一下大家跟播客的故事，我其实还蛮想聊的。
你说。
可以啊。
我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津津乐道的线下去录制了嘛，然后正好就聊到新科学脱口秀。这是我的播客启蒙吧，我是大概在我想一下2013年左右，我上高中吧，然后当时那个多看阅读，就是小米的一个多看阅读，里面有那种有声书，它叫科学脱口秀，打开之后就只有两三页，然后其中有一页是个音频，你点一下，然后我就一直用那个听科学脱口秀这个播客。我每周，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嘛，所以放假非常少，然后我每个月最开心的娱乐就是听着那个播客，然后去我们那里去吃一个路边摊，然后来两瓶啤酒，然后因为播客要一个多小时嘛，然后吃完路边摊就围着我们那个小县城逛好几圈，那是我曾经最开心的时刻吧。然后科学脱口秀陪了我很久，基本那三年都这么过来的。然后后来他就断更了嘛，然后最近又开始复更了，然后上一次在津津乐道的播客录的时候，那边的负责人就说啊，你是新，就是你是他们的粉丝啊，那他们也现在在我们这边录，跟他很熟，然后他就去联系了那个人，然后那个主播叫土豆，然后土豆说啊，原来我还有这么小的粉丝。那个应该是我的播客启蒙吧，还蛮有趣的，当时我都 没有这种什么播客平台之类的概念。
嗯，
然后我能记得就是科学脱口秀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就是在那个播客的蛮荒时代，在苹果的 Podcast 上，在那个收听榜击败了郭德纲，成为了收听榜第一，
哦，
他们开心了很久，哦，因为当时第一基本都是各种相声嘛。
哦，你听的时候是几几年？
对啊，几几年？
我听的时候是13年，13年，
哦，
14年，
那很早。
刚才有两个细节加深了大家对一些人的刻板印象。第一个是啊，高中的时候放假比较少；第二是可以在高中的时候喝着啤酒。
哦，这个又暴露了。
现在喝汾酒。
啊，
汾酒，说实话，汾酒是我们那儿的特产，我老家的特产。
嗯，他喝的是黄盖波汾。
对，
专业，
专业。
这是我一个朋友推荐，因为我完全不懂白酒，然后我和 Randy 都是喝威士忌的嘛，我就觉得白酒又很贵，你懂吧？就是你买一瓶好白酒可能要200-300。然后朋友推荐，他说这个黄盖汾只要50-60，然后非常好，然后我也觉得非常好喝，然后最近就在喝。
我推荐红盖的，红盖的可能更好喝一点。
红盖的贵一点，
比这个贵，
贵一点点，嗯，还好。
嗯，哎，聊到刚刚
白酒交流会，
聊了刚刚那个话题，13年、14年，我记得我也是这个时候这个时期看播客的，我那时候听 IT 公论，
我的启蒙播客是 TR。
T R 哦，当时是因为 Ruby 社区，
对 Ruby 社区那个，
嗯，
对，
我也很喜欢 T R， 是一个3年1更的播客，最近第4年了，还没有更新下一期。
是的，主要是他们主播都自由了，对，他们主播都自由了。
主要那个时代我很记得，我听 IT 公论，我是14年高考的，然后我很记得我15年初15、16年、15年出来工作，刚那个时候是没钱嘛。然后我很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我在一个那当时广州的一个500块钱还是400块钱的一个城中村，400-500块钱一个月的那种房子里面，那就昏天黑地。我
又开始
了，就是当时就是昏天，住2楼，昏天黑地，你打开窗对面就是隔壁那个栋楼的那个墙，所以你根本没有，就昏天黑地嘛。然后当时我是听 IT 公论，我当时记忆犹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穷困潦倒又交不起房租的这种情况下，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就会打开手机的 Apple Podcast 听 IT 公论，听那个李如一跟 Real 他们扯这些什么计算机啊，什么网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事情，然后让我在当时那种就是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就感觉有很大的陪伴，所以我从当时开始就一直觉得博客对我来说很大一部分是一种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种陪伴的感觉。对，
我也是，我当时也是高中，整个高中很压抑，但是我听到他们在讲一些科学的最新的发现啊，搞笑诺贝尔奖，因为他们讲的真的很风趣，很有意思。
嗯，
我也推荐听众可以去尝试一下，叫新科学脱口秀，现在已经在做，就是重新复活了。
嗯，
他们用非常调侃的方式去聊。
哦，
OK， 那开业，那下个串台节目就预定了。
这咖位这么高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他们，我很紧张，我真的是会见偶像的那种心结。然后我刚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 Randy 在说就是出租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OK， 好好艰难。然后 Gplux 感觉又开始讲这一段了的感觉。
哎，我没在节，我应该没在节目
讲
过
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哎，我在节目讲过。
我还以为 Gplux 有不好的印象。
哦，
没有。我们刚开始讲过一段这个，就是上前几期讲过一次刚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就是都是很惨的。
哦。
我听 T-Hour 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创业环境啊，就是2013年底。然后在上海，我的当时工资大概2000，你想2013年底啊，2000在上海，而且我们是几个人就住在一个房间里，很挤的。然后每天，你就是楼下是干活嘛，楼上睡觉。然后你一进楼上那个房间，你那个味道，全是男生的味道，你知道吗？
我懂，
就可以想象的那个味道。然后，哎，特别无语。然后大家就是为了遮盖那个味儿，去买那个香水，然后喷在里面。
味道会更怪，
对，然后味道就是怪到那种你都难以下咽的，你知道吗？哎，然后我反正每天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的。然后那个 T-Hour 当时是我印象比较深的 有两期，一个是那个简书的他们那期，还有一个是那个许世伟，就七牛的那个 CEO、
哦、七牛。
因为当时那个年时代正好是2013年底，其实是创业比较就是正是如火如荼的那个时候嘛、
嗯、
然后上海有很多那种孵化区孵化园都在讲那个简书的那个成功案例啊，简书当时是明星创业团队嘛，所以然后如果这个创业者交流的话，哎，你有没有听那期播客、啊、简书那期在那个 TL 上面，然后当时就听了那个那期，然后后来我们还当面就是见过那个许世伟嘛，因为他来相当于作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来给我们布道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听了他线下的讲话，还有他线上那个播客，就对他这个人的然后那个形象一下就立体起来了。然后当时特别喜欢 TL， 然后那个主播 Terry 那个声音我也比较喜欢，后来就一直听啊，没想到就是他们后来转就是比特币那些内容的时候，我没有抓住时机买，要如果当时跟着他们一起哎买了的话，现在估计也就自由了、
嗯、哎
哦，比特币应该是2010年左右的风潮吧，
是，但是 TL 当时即使他当时不是在2010年说的这个比特币，我记得他采访了那个谁嘛，就是做交易所，因为他们做了就 Ruby 社区做了那个貔貅，就是一个后来所有这个币圈交易所都在基于他们这个开源的这个貔貅做的交易所嘛，所以他们是很早的，我记得他们这个应该是2013年就已经做出来了，所以2013年讲比特币，当时我记得是800人民币一个比特币，所以当时还是很便宜的，
800-900左右。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应该在初中左右吧，反正比特币那段时间，我当时看新闻就有那个什么花了几百个比特币买了披萨，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比特币交易。然后有一次我去银行那个存钱还是取钱我忘了，然后后面一个哥们儿就在问那个，哎，你们这里可以买比特币吗？就感觉，而且当时那个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朋友知不知道，当时的矿机是 USB 矿机，就你拿一个插到电脑上，然后就可以挖矿。
哦、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了。
是，
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我的比特币地址，所以我就完全错过了这一波，一下子错过了十几年。
嗯，听播客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说，如果你很持续的在听一个节目的话，你会感觉你跟一些那些主持人好像做了朋友一样，特别熟悉，会有那种感觉。
是的，
对，我感觉播客是非常适合做陪伴类这个节目的，我也希望说不定也可以就进像更现代一点搞成一个养成类节目，那我们现在都是一个菜鸟，那就可以来做，那慢慢的随着听了一年两年啊，他开始变长心了，变高级了，变架构了，或者说结婚生子了，这种感觉也蛮奇妙。
听众养成你吗？还是你养成听众？
听众养成我呀。
我
感觉
脱口秀，
对，
你说
我感觉咱后面就甚至可以和观众隔空互动，哎，我留一个技术话题，我现在的我不会，一年后我会了。
就我听那个科学脱口秀这么久，就真的会感觉就主播土豆的就是很有亲切感，就是因为从他读博士我开始，就2013年我开始听了十几年，他也在成长，然后你对他的性格，对他的生活都很了解，你知道他之前发生了什么，然后之前受伤过之类的，他真的像朋友一样，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啊、对，
嗯，而且
我觉得听那个什么播客是被誉为什么这个粉丝粘度最强的媒体嘛，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
嗯，
我们本来想通过那个听众来信作为互动嘛，但是发现这个形式还是有点就怎么说，战线拉太长了，就互动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也在想要不要突破自己尝试一次直播什么的，嗯，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更好的跟听众互动的方式。
嗯
，Randy 刚刚不是说开一个那个 X Space 吗？然后我刚刚说可以整一个啊，但是 maybe 我们下一次专门去整一个这个试试。
可以啊，
我发现啊，就是他们现在搞那个 Twitter Space 一般都有个主持人，然后有主持人控场的话，这个整个 Space 下来听下来的体验就比较好。但是如果回到那个就他模仿的那个产品 Clubhouse 上面，当时 Clubhouse 是人人都能抢麦的，然后就看谁抢得过谁。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有的那些 room，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讲得特别好的话，大家会自愿就是听他讲，然后每个人就交流得比较愉快。我发现那个产品真的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不做了。 我是很希望再有一个 Clubhouse 出来的。
我觉得当时 Clubhouse 是氛围好。
哦，对，主要是那批用户好。
对，主要是那批用户。
可能不是这个形式好。
是啊，就刚好就是那批前互联网的那一波人都冲上去玩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有意思。
古典互联网。
对，你甚至能看到梁文道进来听某一个 room 就之类的。
对啊，我当时跟梁文道一起在，我俩都是 speaker， 我还截了个图，就感觉跟偶像合影了。
是啊，就特别有意思。之前按照 Clubhouse 那个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其实最麻烦的是一些可能有一些网友上来之后，然后就对自己的背景一番的这个叙述，然后又
对
又
人在美国，
对啊，就然后又没有重点，所以其实就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是可以有一些有意思的人上来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如果你让任意的人上来的话，就可能有点尴尬，就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聊一些有意思的。因为以前我小时候睡觉听收音机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播客，收音机就会有这种深夜情感节目嘛，然后就打电话过来跟主持人聊这个聊那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我们一直就好像我们现在做播客好像没有这种机会，其实我挺想要这种。
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特别适合做深夜情感类的节目？
我也很想做。我们聊回来播客的事情，我们聊回 web worker 吧。就是你们在做到第几期节目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些人开始关注你们，就做到哪一期之后？
哎，小白菜有印象吗？我倒想到了一个画面，是我们头几期有一期，应该是第三期第四期，记不清了。就是我们邀请到了我的前同事，他是 HR， 然后我和 HR 聊一聊当初为什么给我谈这个价钱，然后我还能不能再涨薪，然后就是涨薪一些小技巧。当时也没太多想太多，发出来之后那个发现很多人比较喜欢这一块内容，还顺着这一期有了一些反馈，就开始有评论了。后面再去讲非技术类的还是会少一些，其他的关键节点倒是没有想到很多。
哦，所以还是非技术类的，你看
要聊代码之外的事情
电梯了
会比较有主权。
所以我们那天跟新宝吃饭对，跟新宝吃饭聊的时候就在说，就是我们当时想找一圈出圈的嘛，所以我们在就刚录完了一个校招，我们会觉得这个受众面更广一点，不会我们之前聊 Vue 那我 React 选手就根本不会听，然后这种很狭窄的。
我觉得像这种跟 HR 聊的真的很有意思，就如果我也做一个的话，应该就比如说找一个 HR 朋友过来模拟面试，模拟跟我面试节目，然后他就不断的 challenge 我，然后让我开个价，然后我说啊我要40000块，然后他就 challenge 我，你凭什么觉得你值多少，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又跟听众可以说一下我问这个问题是为了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或者说怎么去跟我拉扯。哎，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
我感觉技术垂直技术领域的听众的粉丝6000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好像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很难做得更大了。
所以说 web worker 就是非常成功是吗？
顶流了，已经是
顶流了，
前端顶流。
前两天我写了一篇那个博客，然后文字博客，就是写在说标题是什么，写在 web 那个小宇宙关注破6000之时，其中提到几个观点，就是我展开说了说，之前在推特上还要和小范围的和凯姐他们提过，就是我认为我们做到6000应该是差不多了，然后后面可能还会陆续进，就是因为还是这个平台在扩大，受众会就是会有更新和迭代。那感觉我很难去想象说咱到做到1万、1万5、2万或者更多这个数量级，至少基于我们目前这个 web work 这个目前这个什么前端程序员定义来说，就感觉差不多了，
已经可以了。你想那个概率，就如果10%概率，6000除以10%，6万可能是前端嘛，然后6万再除以10%，60万，那可能就是
你要考虑听播客的程序员，可能
对听播客的人可能是60万。
其实这一点之前和 Randy 线下聊的时候也说，哎，我说完全咱 OK， 咱可以去聊，咱们抓到一个嘉宾来共享。那我们可能目前更关注他和技术相关的，那我们拉他来教技术，立刻他去赶场，去赶到你们这儿，你们聊一聊独立开发、商业和背后一些职场，或者说背后的一些思考，
一条龙了是吗？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
对，因为我之前看到就是你们能让尤雨希在节目里唱歌，我们可能是做不到那一天。
哎，这个是主要脸皮的问题。嗯，我们脸皮厚。
嗯 ，OK， 再聊回播客啊，那不是播客，再聊回播客，就是你们到了后期，也不是到了后期，就是你们在越来越做到后面之后。有没有一些听众特别有意思的听众的反馈，让你们觉得说啊，我做这个播客，有一点成就感啊，或者说觉得说哦，我是给这个世界 deliver 了一些好东西出去了，这种感觉。
嗯，
这应该问新宝。
哦，对，我可以先回答，各位应该可能也会有感触，包括在群里去看，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听友群，我在节目中也会去主动去曝光自己，说可以加，感兴趣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再拉你进听友群，所以我加了一些听友，然后之前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有一些的，还是主要是年轻程序员，他会想法或内心的焦虑感会更强，会有更有这个倾诉欲望。我印象比较深是我们有一个听友是刚毕业，然后就是在找工作，然后但是这两年的国内的这种就业形势并不是那么像头两年那么顺利那么好，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沮丧情绪，有时候也会去聊几句。那我主要是还是以宽慰和 push 为主嘛，那你现在这个焦虑不是你的问题，然后去聊，后面慢慢的他也去就是进一步的去投递和尝试更多的面试机会，最后找到了，然后很开心的跟我聊，加了很多感叹号和感叹词，我感觉这一点还挺受鼓舞的。
嗯，
就是有这么一个陪伴，他并不一定通过听了每一期能够完全理解每一个知识点，或者说愿意去学，但他是感觉到，哎，这个有这么一帮人在，这种还是感觉这种陪伴的感觉和真人能互动的感觉挺好的。
就是 Webwork 对我也是这个作用，就是。我在读书后几年过得很惨，然后有一次 Webworker 说，就是哎，开业要不要录一期Quality Learner 的视频，然后那个就是我那段时间就是叫什么曙光一般的一个事情，然后后来正式参加到 Webworker 之后，然后我们当时录了沈清川那一期，他当时也是刚在工作中经历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然后我们当时就在聊，就是我说就是不要因为这家公司或者这一个小组你遭遇的事情就否定掉整个公司或者整个职场，你会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组。然后恰巧有一个听友也在经历一些非常痛苦的事情，然后听到了这一期，然后他就感觉受鼓舞了一样，就是我经历的跟他经历的差不多，然后他能走出来，或者是他怎么去面对的都可以帮助到他。我觉得很多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大佬你之前经历的事情然后怎么去应对的，都是希望给听友正在经历类似这种困境的一些人一些帮助。
嗯，
还蛮有趣的。
对，这有点像伤心情歌之类的。嗯，那平时见大家都是去寻找相似经历，我正在经历这个阶段，那我需要去看大家是怎么过来，或者说看歌词，这一句歌词鼓舞了我，让我能啊。
嗯，
就失恋的时候所有歌都是唱给你的是吗？
对，我的经历感觉我认识的所有大佬都经历过很痛苦的时刻，都是一步步走出来，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当你经历一些困苦的事情，可能就是你要成为大佬了。
嗯，
哇，怪不得我还不是大佬，原来如此。
过得太顺了，
你过得太舒服了，
你过得太顺了。
哎呀
哎呀，
无形中秀了一波。哎呀，
不不不，我在反思我自己。
因为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就是伤疤是战士的荣耀嘛，对吧？
嗯，
确实。
OK，
太严重的伤也粘不回来了，还是只留个疤就行。
那你们到录播客录到现在，有没有总结出来可能对于采访嘉宾，或者说怎么去做好一档播客节目，或者说怎么去更好的跟你的听众互动，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总结出来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
我们有一个经验是，就是当一个嘉宾来了，其实我们并不可能对每个嘉宾都非常了解嘛，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我们会在群里引导他，就是要不你介绍一下你想在这里面去分享什么，你想去 highlight 你的什么样的作品和什么样的过去，你就告诉他就不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在一起通道风暴，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用，是因为我们从外界挖掘可能挖不了那么深。
嗯，
哎，对，我感觉咱现在的形式是先给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先会这结构会是说，哎，有一些前置的一些东西你做一个了解，但是大纲部分我们起个很粗糙的大纲，然后主要是让嘉宾来去看大纲这个部分，然后节目的比如说节目如何来录，你需要准备什么，你需要怎么来调试这个设备，然后我们这部分是固定的内容。
嗯，对。基本就是嘉宾自己说一下自己想聊什么，然后吹一下自己，然后我们就也是在群里沟通几次嘛，然后我们大概知道了会聊什么，然后我们就写一个简单的大纲，然后基本就是你是谁，然后你过去做了什么，然后一般是针对你的作品或你的经历去聊深一点，比如技术啊，但不会聊特别深，因为我们会预期比如我们聊 Electron， 我们不会觉得听众都是 Electron 的专家，或者甚至可能都没有用过的 Electron， 所以我们聊的更多是理念上的，不会涉及到技术细节，然后到后面会聊一些代码之外的东西，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一些经历啊，他的一些怎么去看待一些事情啊，然后最后我们的固定话题会给校招生或一到三年的工程师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会认为三年之后就属于不太需要建议的一个程度，你已经有自己的路了。对，
嗯，听不同的 web worker 讲代码之外的一些感受，就是这种氛围还是很好的。
一句话串起两个节目，
可以，这句话可以作为本期标题。
确实，
嗯，
我是觉得好像比我们成熟多了。我跟 Randy 基本上没什么套路，现在还没形成固定的套路。
你们尝试后续会尝试更多聊嘉宾相关的，可能就会也会有这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请嘉宾都被拒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套路。
这个一定要说，这个被拒绝是太正常不过的了，然后一定要建立好预期，
是是，
他默认是拒绝的，那如果他反馈比较积极，那是天大的好事，那就积极往后推。
我很好奇，我们就不说是谁，
你们请的是不是太大咖了，
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被，就是他们会怎么拒绝，就是怎么他们的说辞是什么
啊？对对对，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拒绝的理由，好
嗯
啊，这得新宝聊，因为可能拒绝了我们就看不到了。
对
对
对，一般
我们
是
后面拍不烂的了。
对，一般我是外联的，搞外联。
他们一般怎么拒绝？
哎，感觉和中年男人的理由都差不多，最近状态不好。就往后说，然后一般都是很少说，哎，不行。不行，一般都是说，哎，委婉的拒绝，然后这种情况下再 push 一下吧。一般我说，哎，那就不是立刻现在，比如下周、下个季度或者年底或者年终，那到时候我再来问问。这种一般，会再进一步，他可能就会好一些。
哦，太有经验了，我就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别人拒绝我的时候说，哦，最近太忙了，要不我们改天、下次。我就以为是真的有机会，
哎，
你知道吗？
哎，下次，比如你接着说，哎，这周不行，比如说下周，或者说下个月，或者说等你合适节点，等他发了个 release， 发了个朋友圈，哎，最近我立刻去问他。
哦，我后来又问了几次，都不回我了，都。嗯，
哦。我好像把这些记忆全都删掉了，所以我
挺好的，挺好的。
因为比如最近我还给开业说，我说给你们发那个发截图，我说过去这一周我撩了六个嘉宾，但这六个嘉宾没有一个是立刻能现在开始录的，都是啊，我有一个知道了九月份，有一个知道了十二月底。
没事，我们 Web Work 找嘉宾也是知，我记得新宝联系我应该是某一年的十二月份。不是八九月份吧，然后实际录的时候好像是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反正就是我们也拖，嘉宾也拖。
哦，看来是我们之前两个嘉宾太顺利了。
是的，
小佑跟郭宇都是我们几乎是周一早周五就聊了，这种节奏就很快了。
对，我们有些嘉宾现在还在慢慢聊着的，有的最长的已经是两年了，每次问都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然后比如这个产品 release 了，或这个东西 bug 更少了，希望这个时候再来，因为咱
嘉宾也会
我称之为包袱，对，我称之为东亚人的谦逊，就希望以准备好了再来上，而不是说很少说哎来好，嗯，很少。
也有可能是他们想，就是毕竟你们也是顶流了嘛，所以上顶流节目可能想挑一个更好的时机宣传一下自己的产品。
是的，
开业应该也知道，所以咱我们用那个文档有一个长长列表，有很多标题还是未来的嘉宾，就是迟迟没有变成，就是 number 多少多少。
我们好像也有一个，
很正常。
对，我们嘉宾库感觉还有好多人一直拖着呢。
我们列的不多，也问的不多，但是反正都被拒了基本上。
你们问的咖位太大了吧。
对对对，也得看，对，你问谁去了，你要问雷军，雷军可能也都不回啊。我们后面再去聊嘉宾，就是他同意了之后还会发一个固定的文档，文档里边就刚才提到我们一些base信息和一个大纲信息。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就是他爱不爱读是他的问题，就是我要把足够多的信息给到他，他可以看可以不看，看了的话可能会心里更舒服一点。因为我们一时间邀请一些开发者的时候，他是比我更内向更社恐一点，刚开始交流的时候会更紧张一点，这种状态还是有的，所以我会经历这些事会更小心一点，就是先把足够多的信息给到对方，然后对方看了之后可能会心里更舒服一点。但是这是因为我和他是陌生人，所以我会有这个形式。那如果是微信可能会好一些。
OK， 那你们，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做播客之后有没有遇到一些批评，或者说接近就比较 negative 一点的东西？
我发现 Randy 特别喜欢问这种问题。反向心理按摩。看看别人被骂得多惨，然后自己心里被按摩。
对，哎 ，Smart 小白菜有印象吗？然后你们可能关注那个小宇宙评论之类的。
其实我不关注这个，因为而且我看基本上都是新宝三回，一个是我其实挺不想看这些的，所以我也就不管好的坏的，我其实都很少看。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等的，可能就是我们制作一期的成本会比他在下边打一行字的成本高太多。他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就随口就说了。
所以他们说了
什么？而且，对，
所以他们说了
基本上，
先举例子。
但是可能是不好的新宝都已经过滤了，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好的。而且我就上传节目的时候搂一眼。
哎，你们会删评论吗？
我不知道，新宝说。
哦，我认真回忆一下，首先。很少收到评论，哎呀，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也很少
互动比较少，因为我们已经有群了，就是发了节目之后，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完了，导致我去反复引导说你评论一下，评一下。他说已听，已听就完了，打卡已听，没有任何就是可以交流。但是之前我们有确实有一些批评，首先是音质相关的，我们之前有一些音质比较差，电流声。音量大小不平衡，技术问题。但节目本身相关的，哎，好像没注意，可能是我，因为我发现明显不对，负面评论我会立刻长按删除和拉黑，所以我这个可能已经把它在我脑海中已经删掉了，我不会去想了。
哦，有控评。
我是特别有印象，有一期节目。当时新宝还截图发在咱们的那个股东群嘛，就是当时你认为有点不太友好的评论，但是在我看来还算比较正常的建议。然后当时新宝就说，如果你觉得那个请赞助我们一下，然后那个人当场就给我们打了98块钱的赞赏，不知道你还对这个有没有印象？
哦，原来是这样。
哎，我想起来了。哦，哎呦，我脸都红了，我的天。
对，其实我一直还觉得就是Web Work 这个节目，其实绝大部分人，说实话。很多人他们可能真的就直接账号都没有注册，就直接通过那个链接听的，能愿意注册账号再去评论的，我觉得应该能算得上是比较好的粉丝或者听众。其实恶意的会很少很少，因为你光要去注册这个账号，其实就算是一次很大成本的筛选了。
补充一下，那是精神股东群，我们没有股东。我们是独立客观第三方。
啊，我刚才脸都红了。他说的这个事我想起来有印象了，是我认为倾向于认为就是那个不是纯的夸赞的群， 跨站的讨论，他有一些提出情绪性批评建议的。我当时那个觉得有点玻璃心，我在但是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丢给小群里面去看了。嗯，我说对，我们确实没做好，你要是但是也是因为我们靠爱发电什么，类似于如果你要感兴趣可以赞助我们，然后我们做得更好，打了98块钱。哎，我说谢谢。
原来还有这样的，我们下次也试一下。
哎呦，
我会觉得怎么应特别是你走向公众，无论是玩推还是做自己的产品，怎么去应对负面舆论或者负面批评，是很需要学习的东西。有些负面评论真的会让人记很久。
其实一般的负面评论，大家我估计都不会在意，尤其是那种就是他确实切中要害了。就是切中你在意的点了，然后还又带点负面的，这种时候是最难受的。就是他说的是好像是哦，你想，哎，他说的好像是对的，嗯、但是怎么这话这么难听呢？就、嗯、这种时候是最痛苦的。
然后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建议是一趴、嗯，批评是一趴 ，PUA 又是另一趴，是这吗？
对，
我有经验，我有经验，就是。我是很妄自菲薄嘛，就我在我的那个开源项目 Quoted Learner， 我 public， 包括现在15K star 是一个挺吓人的 star 数，但其实它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技术深度很高的一个东西嘛，就是我们说实话，然后我就会很紧张这个事情。然后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我用户群里说啊，我还以为遇到什么大佬了，一看是用 Tailwind 的 CSS 写的，没什么水平嘛，就我就觉得很切中我，你懂吧？第一，我确实会很觉得15K star 有点过誉了，他本来技术深度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一直就很心虚这个事情，然后他又正好 PUA 到了我这一点，我就记很深，然后我就开始说，我就去反抗他，我说 Chat GPT 也是用 Tailwind 的呀，
嗯，对，
然后这一点我想了，我记了很久，
啊，你邀请他呀，邀请他来共建，参与共建。
你要帮忙重构一下是吧？
对，你可以，你想法我们单聊一次也行，你上节目。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感觉有时候特别好奇，就大家对一些基础的技术应用好像嗤之以鼻，然后对一些应用层的东西你去做这些呢，也觉得你也配是程序员，只有你深挖底层呢大家会觉得你特别牛逼。但是我感觉这个又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就我理解，
我也看不懂。
科学家是科学家，工程师是工程师，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我一直这个理解。
嗯，我之前是学，可能也是出于咱从小熏陶这个氛围，倾向于先批评，然后很少去说考虑怎么让你心情，考虑你的心态和你的心情，然后再啊，我们爱人活得好累啊，
爱人，
哦。我现在其实心态已经很稳了，就我们之前采访过安托尼富和那个尤以西嘛，我觉得他们从他们俩就我提问过他们一些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个信息，就是你的开源项目你不是盈利的，然后那些公司或那些用户并没有去为你的产品付钱去买它，那其实你对它的维护就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你想做就做，如果你不想做，你最近在忙别的，你就可以不做呀，你对它没有责任，你就可以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调整心态是一件事情，我觉得 Webworker 现在也是，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付费节目，我们在用爱发电，我们付出了很多，然后我们尽力在做好，你有建议我们会乐意倾听，如果你有一些很恶意的批评那我们就可以不看。
还有一点，其实就是咱会觉得很多事还是要尽快脱敏嘛，就你可能集中去处理去关注之后看更多了就脱敏阈值提高了嘛。
我还以为是因为 Webworker 已经成为顶流了，所以根本不 care 这些
评论。脱敏，
确实脱敏。
那你们公司的同事会听 Webworker 吗？
嗯，一般我会倾向于现在的同事不会立刻给他发，就是朋友圈可见，但是他们已经知道就不管。
我就说，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跑过来说，哦，原来你就是 Webworker 的主播啊，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原来还做这个节目，就是他本来跟你生活中可能是朋友，但是他一直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朋友竟然在网上抛头露脸这么多，然后有没有人这样来找过你？
还没有，因为我去入群或打招呼的时候，现在一般会带一套话术，我是Webworker， 在做那个播客，你感兴趣可以去收听。还好，
我有经验， 我有这方面经验，是那个我朋友圈人很多，两三千人，然后我是一个特别懒得去管理的，所以我的所有朋友圈都是 public 的，包括我们去宣传 Webworker 的，然后包括我在入职了几天之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老板就发现了我的 Twitter，所以就是我是完全透明的，然后我的同事们也会聊，就是哎你做 Webworker，然后你们是一个什么形式啊？你是不是现在副业收入已经比主业高了？我说我现在还没有赚到钱的，我现在连每次请嘉宾的咖啡都是新宝现在自费掏的，会有一些误会吧？就是他总会觉得你已经自由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一有这种网上的副业，好像就觉得你赚了好多钱。
因为大家觉得你不挣钱还干，你是不是？
哦，对，这个靠爱发电，可能很多人很少去理解这个，慢慢可能才会理解到。
因为我被好多朋友，无论是刚认识的朋友，还认识很久的朋友，都在说你是不是已经通过副业赚到很多钱了？但实际上真的没赚到。但你跟他说，他们会不信，他会透露出一副那种就是我懂的那种感觉。我说你懂什么？
对对对。
其实咱之前去参与不同的人的讨论，就是认识新朋友、拓展去线下认识新朋友，他们也会提到这一点。比如说，你要从数字角度去量化什么 ROI 投入，或那投入产出比，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商业预期。那么如果是按这个思维，可能很多事情是不理解。
说起副业这个事儿，你们真的有赚钱的副业吗？
目前没有，主业都快挣不到钱了。
我爸妈做生意嘛，然后我有一次跟我妈聊天，我妈就说，就是赚钱真的很难，你在你的主业之外，你想建立信任，让别人给你付100块钱，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做副业确实是非常难，我觉得也就图一乐吧。
对，但我觉得咱积极各自积极探索呗，那很多事情没做过，做一做还是挺好的。降低心理预期呗。
昨天 Randy 跟我说，他折腾了，他从辞职到现在折腾了这么久，赚的钱还没有他之前一个月的工资高。
对啊，真的，哎，
厚积薄发。
哦，
有时候真的很气馁。
厚积薄发。
对，副业的话，我有几个想法，一个是 quota 吧 ，quota 其实最开始 star 数也很少，然后又没有什么赞助。然后大概三四年之后，现在大概能收到一些赞助了吧，几十块比较稳定的，就是你确实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但是 Quota 没有商业化，所以它赞助确实比较少。第二是我觉得上次也跟 Randy 在聊，我觉得做咨询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你并不是靠它去赚钱，而是你靠它去了解这个市场，了解其他人的故事，你去看大家都在焦虑什么，大家都在问你什么，你说不定就有一些好的方向之类的。我会觉得如果是自由职业像 Randy 这种就是你可能会脱离同事或脱离市场一段时间之后，你不知道这个市场现在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去以咨询作为副业的开始还不错。我做咨询，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
嗯，看起来是一种比较软的方式，能够去慢慢的去探索。
但这个更多我想是就是像我刚刚提的，我们之前一些的积累，不管是人脉也好，或者自己的知识体系积累，还是和计算机相关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倾向于做副业，然后还是会从这方面去考虑。但这个我是不太想去做这个事情的。还有一个就我感觉计算机这个领域，你要靠一个人去挣到钱还是挺难的，除非你就
是做开发者工具太难了，我觉得。
对，除非你就是还是贩卖流量，就是达到个人 IP 卖流量啊，就卖课嘛。
刚才提到副业，我觉得这个心态一方面是心态，另一方面是多尝试点没尝试过的，或者多看关注尝试关注一些之前忽略的，说不定咱不在开发者这里能挣到钱，能在其他地方挣到钱。
对，
这个还是挺难的，说实话。就如果对一个尤其我们对计算机已经算比较了解了，你还很难找到需求，我们还要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领域去找到他的需求。
这个应该等我们中间有一位成功了之后可以再展开讨论。
哎，说起来这个，我发现就是如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 group， 然后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走通了这条路的话，我发现这个，然后这个 group 就慢慢都会走那条路。 对，就比如说我们开发者里面比较常见那个 iOS developer， 就他们那一圈人，就发现如果有一个特别成功的，然后那一圈的 iOS 开发者好像都会比较成功一些。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路径依赖。
啊，其实你要是这样说，其实也可以进一步去想，其实也是和他做交流的时候趋向于去思考，去延伸去想之前没有想过，那我们看到有个人做好了，那么可能去分析他的那个思路，分析他的东西，那之前没思路没想法，脑海中觉得空有一身技能，空有一身武功，不知道能打出什么拳法来，一看就可能就通了。咱做播客也是，之前很我可能平常就没什么想法，但是做了播客之后每天都有很多想法，就可以往群里抛出来有反馈，那这个想法可能就进一步的去把它给丰富起来，丰满起来，那就有可能是下一个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咨询跟个人 IP 是差不多，就是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先去运营自己的个人 IP， 然后先去开一些咨询，让你积累一些未来冷启动的基础呀也好呀，还是让你更理解市场也好，这都是一个起步可以做的事情。
很有道理。
对。而且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咨询的几个就是找我过好几次，然后最近他们都上岸一些大厂的，你会从中获得一些价值感吧，就是我会发现到后面人会依赖于这种价值感，你会真的会开心很久。
那怎么让别人信服你？你需要有哪些方式和途径能够去曝光和展示自己的优势？这块怎么挖？
我觉得是 title， 就是虽然这个很残酷，但就是靠 title。第一个是 title， 第二个是我的方式是在我的个人网站写一个很认真的那个介绍，然后就是去介绍我的，就是我的前面就说，就是我会简单介绍我的经历，然后如果你的问题跟我的经历相契合，我会觉得我有经验能够帮助你，然后我去下面去介绍我的经历，本质上就在叠 title 嘛。大家是会，当你跟一个陌生人不认识的时候，你会看 title， 会看标签来建立联系。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想办法去把这个网站去曝光出去嘛。然后我现在用的比较好用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会在小红书发一些内推的帖子，然后他要发给我简历，我帮他内推嘛，然后我就会给他丢一个链接，我说在我的这个人网站上有我的微信，然后你加我微信，你把文件发给我，我就内推，然后他只要点我的个人网站就可能会看到这个 AMA， 那就可能 maybe 会感兴趣，就会有一些这样流量过来。对对对，反正就是你尽可能去提升自己曝光吧。
嗯，刚才你提到 title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量化或公允的，那某大厂程序员或之前的一个开源项目的 contributor 或者说维护者，那或者说我是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那心理咨询加程序员或心理咨询加开发，可能就能叠加出不同的这个关键词碰撞来。
我觉得我们还是太腼腆了，因为我发现如果是国外的人玩这一套，他们会首先搞一个叫大佬互推，就比如说代码之外的主播 Randy 强烈推荐开E的咨询服务，然后
我现在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外向人主导的世界，就是其实就是你越会宣传，越会所谓的吹嘘，就会更容易获得一些关注，然后就硅谷的经典文化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你会宣传，你会造势，他就是会获得一些关注，然后你总是等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等着被别人关注，那大家有那么多，大家精力也有限，就会关注到别人，所以会觉得我们民族会比较内敛了。但我会觉得如果你想做成一件事情，就不要怕弄脏自己的双手。
嗯，
但是我刚想的就是说关于 title 这个事情，好多人可能想到我学历一般，然后经历一般，能力一般，我这个 title 会怎么写？
你说的是我吧。
其实我刚才想到就是说，一个是呢你本身足够牛逼，然后呢写一些就是硬实力，就是硬荣誉，这些就是你没有这经历拿不到，然后因为我这个经历我确实可以带来你不同的眼界，不同的成长。另一个就是制造反差嘛，就是当年我也是个菜鸡，但是我通过我怎么样的努力现在达到了现在这样，就是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一种好像咨询完你可以有一个路径的复制，这个也是可以的。
哦，裁员三次，失业半年，找到新 offer。 这也是一个方式。
哎， 哎 ，Randy 感觉就很适合这个背景啊。
对呀、啊，说辍学、裁员、失恋，全部写上去。嗯，如何让这些杀不死我的，让我更强大的？
对对对，
我发现做咨询很体力活，
本质还是贩卖时间。
对，所以不要靠这个赚钱。
咨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明面上你看到的只是30分钟然后多少钱，但实际上你在这个30分钟之外，你可能会收集资料呀，整理嘉宾所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跟他沟通的一些技巧，这些额外的东西你会付出特别多的时间。
哎，哦 sorry 我插一句吧，就是可能稍微有点偏话题，就是我对代码之外最深的印象是那一次，因为我之前说过我们在呼噜的时候 Disney Streaming 的时候整个组解散掉，然后我们有一次去参加那个 Goodbye Party， 然后我们整个组大家玩一玩，然后就整个解散掉，然后回来的时候那天正好在下雨，然后我就在听代码之外，然后那一期是 Randy 和 Gplex 在聊 Gplex 在小的时候看到了 Randy 写的代码做的一些网站，然后受此启发走上了前端那个道路，就那一段吧，我真的是非常感触。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强到跟 Randy 和 Gplex 他们聊天，我一定要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刚刚才想起来，然后我也是，我之前也跟 Webworker 也跟新宝他们聊过这个，我也希望我们的播客会陪着一些前端或者陪着一些程序员的成长吧。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有一个大佬跟我们说，我们之前是听过你的播客，然后怎么慢慢走上这条路。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陪伴式的感觉。
嗯，
哎，你们发了多少期节目？哪一期节目推荐我们这边的播客来当听一期当入门？
他
们俩怎么沉默了？我定
标准答案，标准答案。
我在
我觉得最近那期吧，
最近那期第八集是吗？
对呀、啊，我们俩去那个聊各种车啊什么的、哎，还有过去经历的那期，
我觉得
很适合去了解你们。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主节目，因为我们节目是分主节目跟听众来，那如果主节目的话，我觉得听第八期是挺好玩的。那听众来信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看着自己的需求，看着标题去选。
如果是从听众来信来听的话，就可以。学一些技术之外的软实力方面的东西吧，因为我们可能涉及到技术的确实非常少，因为毕竟我们的台叫代码之外嘛，但是我们就希望从一个侧面或者说从生活的角度还有这个成长这几个方面去聊一些当下大家共有的困惑吧，就希望能从技术之外得到一些收获。
那 Webworker 你们觉得有哪一期节目特别推荐我们代码之外的听众去听的？
哎 ，Smart， 你讲讲你做的那个专题吧。
啊，那我可要加带私货了，因为我们邀请的大部分的嘉宾都是跟 Vue 相关的主题，包括 Vue 的开发者呀，然后核心贡献者呀，还有 Vite 的一些贡献者，所以就是我们在小宇宙做了一个有关 Vue 的专题。如果说你恰好也是做开发的，而且对 Vue 特别感兴趣，推荐你听一下我们这个专题。
嗯，
它里边大概是有6-7期的一个节目。
嗯，
怎么听？
可以在小宇宙搜索我们的，在小宇宙搜索我们的播客名称 Webworker。
然后呢？
然后呢？进入到主页，它会有一个专题，然后你点开专题就可以看到我们这6-7节目。如果说你听完这6-7节目感觉还不错，可以加新宝的微信，新宝
965。
哎，
我以为例如说点开小宇宙的，点开小宇宙的页面，在下面有一个赞助按钮，点进去。
哎，这口播太专业了，
太专业了。
那我们都练过，
信念感很强。
嗯，那如果再听，
我都不知道 Randy 的微信是什么。
如果再听 Webworker 的朋友还没有听代码之外的话，可以在哔哩哔哩或者 Apple Podcast 或者所有播客平台，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搜到代码之外。嗯，我们同时有音频跟视频版，都挺好玩的。嗯，
嗯，
我们希望这一次也会有视频版。
那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到就到这里，非常感谢 Web， 拜拜。
感谢，
谢谢，
拜拜。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和评论。想订阅我们的节目，请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搜索代码之外，也欢迎您在爱发电或以上任意平台给我们打赏。想提供任何素材或话题，欢迎通过 show notes 中的听众来信链接给我们提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